啲，開往水深之處。嗱，呢個時候咧，彼得真係忍唔住噶啦，佢就同耶穌講：我辛勞咗一夜去打魚，一啲嘅收穫都冇。言下之意唔好啦啩。不過咧，彼得呢個時候打破佢嘅框框諗嘢嘅方法，好啦，就試下咧撐嗰隻船遠一啲就落網啦。作為一個專業嘅漁夫，他的思想框框定晒的了，这个时候一夜都打不到鱼，朝头早的时间根本是没有鱼。懂打鱼人就知道了，是夜晚打鱼。但是落了网之后，竟然有好多鱼被捞走，鱼多到的地步，比得原本那架船载满了鱼。本来已经收了工的他这个朋友借了一条船过来，然后再将鱼再放上一条船都装满了。彼得这个时候打破他思想的框框，他开始想一件事情。今天我经历的是一个神迹，如果这是神迹的话，也就是说上帝就在我这里。大家估都估不到，彼得做了很奇怪的动作，他就跪在树，俯伏在上帝，在主耶稣的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上帝临到的时候，没人教彼得的，完全是自己内部的心灵的活动，然后他就跪在那里，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耶稣很奇怪跟彼得说，从此不要做渔夫，而是做得人的渔夫。你做的工作由打鱼变到成为一个传道人。彼得再一次打开他的思想的框框，经文讲给他听，他真的撇下了渔船渔网，然后跟从耶稣基督去做一个传道者。彼得本来在思想框框的里面，他一世人就是这样的。但当他愿意打开他思想框框，让上帝介入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一层一层的框框被打破，于是将他整个人生带有一个更高的境界。今天介绍我们的神学生关何燕玲姊妹给大家认识。燕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在两年前的时间呢，他夫妇二人跟我说，他说他们两个人都要入神学院读书。我心想是不是缩缩地呢？一个人去读神学还说一个人在做事就养个家，是不是？夫妇二人走去读神学，那谁要养两个仔女啊？你立刻想到的，柴米油盐是很现实，没有就是没有的了。为什么他可以打破我们世人的思想的框框，他会进入神学院里面来到接受造就呢？今年已经第二年了，夫妇二人那里。这两年是上帝给他们很多的供应。上帝打破了那种安全的框框，赐更丰盛的给他们。今天，所以我想请燕玲 Eva， 我们这间教会的实习神学生，你又跟我们讲一下，他是怎样打破框框进入信仰的新境界。请燕玲。
灵姊妹平安。首先多谢梁牧师更多的长执和各位灵姊妹接纳我来到西九浸信会实习和学习。在座这么多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是我第七个没了妈妈的母亲节，我现在可以说我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地由丧母之痛走出来。我在文革中期出世在中国一个渔村黑五类华侨家庭，当时父母已经四五十岁，对上有五个哥哥姐姐，我是第六，五个全部都养不大，很小个就夭折了。我是名副其实的死症种， 所有人都叫我做阿汁，意思是又丑样又黑又没用的垃圾。因为母仔的后香灯是乡下的父权家族，我们一家三口就好像地底泥，妈妈和我就长期成为爸爸发泄冤屈的对象。七五年初，爸爸去了香港，我们两母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七八年一月，妈妈带着我来香港，我们一心以为一家团聚，怎知道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第一晚，妈妈就已经无缘无故地被打到血流满面，之后的每一日，屋企都会挂住三号风球，每个星期都会打八号风球，随时屋企都会有飞行物体，妈妈没几多日就会被打肿打伤。妈妈每一日做20个钟头翻两份工，我呢就由来香港第三个月开始，由早到晚，由土瓜湾到佐敦，在不同的工厂、酒楼、餐厅做童工。好在那时还没有保护儿童法例，而那时呢翻学对我来说是最开心的中场休息的时间，因为除了那4-5个钟翻半日学，其他的时间我都要去做嘢搵钱，中间还要赶着回去煮饭洗衫侍候那个发癫的爸爸。但是我们这样做，我们所赚的钱依然都不够他烟酒赌。那个年代报纸成日都报道很多那些家庭惨剧，我每一晚都很害怕第二天我们就成为报纸家庭惨剧的主角。我无数次的来到去哀求我妈妈带我逃离魔掌，但是妈妈说无论怎样她都要持守婚姻和家庭的完整。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妈妈简直就是愚忠，是被虐狂。我当时痛苦到每一晚睡觉之前，我都会想尽所有的方法怎样可以来到杀了爸爸然后自杀，但是我又不舍得赖低妈妈一个，日头又会发另外一个的白日梦，就是有一天我将很多的钱搭在爸爸的面上为妈妈来到出气。在这样每一天的惶恐不安身心劳累里面过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数学老师送了一本的圣经给我，上面写了一句我很不明白的说话，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老师又建议我入读一间基督教女校，开学没几耐，九月底，当我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28的时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眼泪一下子决堤而涌，将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痛苦压抑全部喊出来。我呼叫耶稣，如果你是真的，我求你救我帮我，更加求你赦免我的骄傲，一直以来的目中无神。之后老师带我回教会，让孤单的我经历弟兄姊妹教会肢体的爱，而信主无几耐，由细到大每一晚都会发恶梦惊醒的毛病竟然不约而遇，感谢主的怜悯。但是爸爸对我们的暴虐就更加变本加厉，我开始来到学习信靠和仰望主的生活，一边上学一边继续在工厂酒楼来到做事，又开始懂得去窝打老道山、侯门田山、九龙塘去帮那些小我2-3岁的小朋友来到补习，亦无间断的来到翻教会崇拜主日学团契。在中三的时候，我立志要委身将来服侍主。期间会考之后，老师帮我安排了全额的奖学金可以来到去美国读书，但是因为妈妈一句你去读书4年，我死了你都不知道，我很不甘心地来到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亦因此我开始来到发主的脾气， 我故意的来到放弃赚取深入中大的机会，上堂不再来到听书，挂住写稿来到赚钱。结果 A-level 除了英文一科可以保住，其他差强人意。校长老师非常的来到震惊，我亦都不想再读书，想住留在 Parkland 那间的零售店做店长。但是副校长和班主任竟然有办法来去保荐我来到先读一个的学位课程，而且是我喜欢的科目，因为我说我不喜欢的我不会读。我不得不投降，惊叹主的作为。毕业之后工作一帆风顺，但是与此同时，我内心对爸爸的痛恨和厌恶越来越增加，对他已经彻底的来到绝望，甚至连为他祈祷的心都没了。长话短说，因为这样长期的家庭暴力，又要独立支撑家庭的经济，再加上在97金融风暴之前买了楼，所带来的负资产压力，我经历了人生和信仰的低谷。就在人看为绝路的时候，主耶稣对我却不离不弃，在我几乎崩溃的阶段，99年初的一个晚上，爸爸又在那里发癫打野，我被激到躲在厕所里面来到狂喊，喊了很久。突然间我清楚觉得主圣灵的声音非常温柔地来到去责问我，孩子，为什么我可以饶恕你，而你却不肯饶恕你爸爸？要我饶恕一个横蛮无理、长年打骂我们的人，太不合理了吧，绝对不可能。但是当我冷静下来，我很清楚记得圣经说，你怎样不饶恕人，天父亦都怎样不饶恕你。我挣扎哭喊了很久，最后我投降，我向主认罪悔改。我跟主说，主，我实在骄傲自义，亦都软弱无力，凭我自己我实在怎样都没办法来到饶恕爸爸，我求你帮我，我愿意靠着你来到去饶恕爸爸。当我祷告完那一刻，我整个人如释重负。大约几个月之后，我劇痛了十几年的右脚类风湿关节炎，医生说没得医的，藉着无意的祷告竟然得到完全的医治。到现在当时妈妈看到这样的神迹，决志信主。没几耐，在99年中，当全港经济低迷的时候，居然有猎头公司来到找我，出乎意料地主备了一份美资大银行的中层管理工作给我，我没有做过 banking。 虽然亚洲金融风暴水深火热，但是由于我的 payroll 出粮户口隶属于美国总部，在短短一年多居然出了几次的花红 bonus 加上 share options 股权，令我在很短时间里面由负资产变回净资产，经济的压力一下子没了。而更奇妙的是，由我祈祷认罪悔改，求主帮我饶恕爸爸开始，爸爸就好像转了性，每一次当他想发脾气掉杯碟的时候，就会自动来到去降温熄火，放低那些杯碟。我和妈妈就好像看戏一样，看着神迹在眼前来到去发生。那几年爸爸经历了很多令他心服口服甚至目定口呆的事情，刚硬的他终于说，你个耶稣好厉害。有一天早上当我赶着上班，他竟然要求我带他去教会，要找牧师办手续，要信耶稣。结果在无可推搪之下，我只好用广东话、普通话和海南话亲自带他找耶稣来到办手续，决志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实在是既信实又幽默。弟兄姊妹，圣经是真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之后 就算媽媽兩年之外開始惡化，爸爸都非常忍耐，反過來照顧媽媽。後期爸爸自己又經歷了肺癌末期，80出頭，就算私家醫院都沒有醫生願意冒險來到為他做手術。他最後哀求一位城中的名醫幫他做手術，因為他很想見到當時我肚裡面的孫仔。他跟醫生說，醫生麻煩你出手吧，耶穌會救我的。醫生都被他的信心感動了，神實在眷顧他，手術出奇的成功，他還可以活到孫仔差不多2歲，懂得叫他公公，玩了很久才安然地被主接回天家。在爸爸離開了2個月左右，我就懷上了第二胎。當滿心期待女兒出世的時候，在2008年的1月27日的凌晨4、5點，過了預產期2日，在港島的醫學醫院，我被安排緊急開刀，而迎接我們的竟然是這樣的情況。簡單來說，由於醫療事故導致到女兒出世的時候肺部受到嚴重的感染，一口氣息都沒有，要靠 100% 要靠儀器來呼吸，即晚換了全身的血中菌，但是一個星期都毫無氣息，群醫束手無策。醫生叫我們可以簽紙來到放棄撫養權，因為就算救得回都會，醫生說10成都會變成植物人、腦癱和四肢癱。但是我們深信賜予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亦都是耶和華，他一日未完全的死亡，我們都不會放棄，就算變成植物人，我們都要接受和面對。而在那幾天最令人心痛的是，有一個同一種病菌但是輕微很多的癌嬰在一日之內就死了。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叫弟兄姊妹一起禱告。1月27日，雖然女兒危在旦夕，天父卻用27篇來到去安慰我。其中有幾節又說，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懼誰呢？又說，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主的安慰，我由喊变为笑。你见我头先笑嘅，充满喜乐同埋盼望。但系医院嘅姑娘就担心，以为我傻咗。不可思议嘅系，昏迷八日之后，妹妹竟然有咗一丝嘅气息。然后更难以置信嘅系前后23日，妹妹就完全嘅康复出院。实在是不可思议，耶稣基督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儿科院长和医护团队都说是他们行医几十年来绝无仅有的案例。那几天穿梭这样，医生带着医学生来做 case study。 今天回想往事，感觉主恩浩大，数算不尽。如果不是主耶稣在我年少的时候来到介入和扭转我的生命，我今天很可能是一个因为杀父而坐进监的人。而更大的可能，我相信我会是一个以为有钱有权就可以不可一世，不断地向上爬，但是又睡不着觉的人。然而主耶稣却怜悯并拣选我成为他的仆人使女，实在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我只是一个卑微的罪人，生命有很多的不足和暗暗沉沉，但是主耶稣竟然愿意为我死而复活，赦免我的罪，又帮助我来到走出自怜自卑自以为意的骄傲，生命得到全然的释放。主又给机会我在很多年的主日下午到半夜冲关，可以在罗湖桥以北的地区来到向一些民工传福音，带领小组教会。天父更加让我们全家当妹妹一岁的时候，可以自费的来到去到国内偏远的地区宣教服侍6年。耶稣实在是改变生命的神。天父更加藉着外子10多年来对我无条件的爱，给我完全的自由来到学习做回自己，医治了我对男性和婚姻的极度恐惧。感谢主的深恩厚爱，主耶稣实在有怜悯恩待我。主知道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的遗憾，就是一路都要翻工，没机会真的享受过读书生活。今天作为两个新生仔的妈妈，母亲工人姐姐，天父竟然给我有机会可以来到接受全时间的神学装备，往后一生可以继续的来到服侍主，实在是无限的恩典。圣经里面诗人有一句的说话，常常是我的祷告。主耶和华，你若救赎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阿门。我已经10岁。
听燕玲姐妹的见证，你会发觉到有很多的突破。是一个破碎家庭，是一个受弱长大的环境的人，应该奋世疾足。但是耶稣基督的介入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他生命的同时改变了他妈妈的生命，改变他妈妈生命的同时改变他爸爸的生命，改变他爸爸的生命的同时在生死徒的女儿一 又改變他的生命。一家人所踏上的路是今我們很難想像，怎可能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經驗這麼多的豐富呢？事實上耶穌基督早就應許這一份的豐富。耶穌他說，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這句說話的背後告訴我們，聽我們的生命本來又痛苦又淺薄，但基督要將它扭轉過來。怎樣扭轉過來呢？就是進入了基督的裡面。聖經這樣說話，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當二靈姊妹在這個廁所裡面泣不成聲，而向神來到認罪禱告的時候，這個認罪的改變不單止改變了他內在的世界，都改變了他的爸爸那種的表現。醫治一個人竟然醫治一個的家庭。簡單來說，當我們承認我們的罪的時候，就打開了上帝恩典的門。上帝赦免我們罪的同時，上帝就進入了我們的內心，和進入了我們家庭的裡面，在基督的裡面得著豐盛的生命。二靈姊妹在她一生的裡面經驗過，而事實上她所經驗的豐盛大家都可以經驗，只要你進入在基督的裡面。你願不願意透過今日一路將自己生命的主權掌在手上面的你，而將這個生命的主權向主耶穌基督來開放？無論你信主或者未信主的，願不願意在這一段的時間將你的生命的主權開放給耶穌基督去介入呢？將悲苦的變為歡笑，將絕望的變為盼望呢？現在我有一個禱告，这个祷告是带领大家将这个生命主权去交给上帝，去接受上帝做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被上帝的祝福所拥抱。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罪被罪所痴缠住，以我们动弹不得。我们被各样的苦恼和愤恨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主啊，今天我们降服了，我们愿意放低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藉着你的宝血救赎我们，藉着圣灵更新我们，藉着你的创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给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成就新的恩典的生命。仰望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刚才你是跟着我这样默默地祷告的话，那你就成为了得到这个恩典的人。得到这个恩典最重要的不是只是这个祈祷的一刻，最重要的你是持续去回上帝的教会，在上帝的教会里面 一直这样来成长。因为一生的里面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和恩典之下来到长大。不要忘记今天的祷告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